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其实我们所谓的那个谣言，其实是应该是指未证实的信息，就是应该是这样来定义。可是在中文的语境下面，我们一听谣言就可能觉得它是假的，就是它可能是更多的人是把它跟流言混为一谈。实际上谣言并不等于流言，谣言它只是未经证实，它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谣言有它很广泛的市场，有很强的传播力，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夹杂着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混在，让你很难去辨别它。我们不能够从传统意义上就认为谣言是假的，它应该是未经证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去定义它。
那么为什么网上会有这么多谣言在流传呢？就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在流传。
其实关于谣言的研究的话，就是美国有两个学者，一个叫奥尔波特，一个叫波斯特曼，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谣言的公式。这个谣言公式他说，谣言的传播力等于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这个公式被应用的很广泛。其实我们从这个公式也可以看到，就是你一个事件越重要，你一个事件中间的信息越模糊，谣言就有更广泛的传播空间。你刚刚问我为什么谣言会传播，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第一个，他谈的事情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中间的信息会出现模糊，然后有别人加工的空间。当然可是我们今天媒体环境已经变化了，我们今天更多的依赖互联网，哎，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了。所以这个公式呢，有学者就把它改了，就把它加了一个，就是事件重要性乘以模糊性再除以传播成本。也就是说你这个事件越重要，你这个信息越模糊，同时你的传播成本越低的话，谣言就越可能生成。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讲谣言的时候，为什么它会传播，可能它会具有这三个特征。一个就是它的议题是很重要的，大家很关心。第二个就是它中间的信息有模糊的地方，有很多人它加工的空间。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媒体环境下面，它传播成本越来越低了。因为你随手的转发，或者你随手的编辑，你随手的在群里面一放，就像很多什么不转不是中国人什么的转一下，然后能够造福更多人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你随手一转，它的成本很低，所以它也就传播的越广。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网络的谣言都是和健康相关的，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呢？
对，尤其是健康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去现在目前网络上面或者说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一些谣言，然后进行了一个编码，进行了内容的上面的一个分析，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较多的用恐惧诉求。就是比如说最近又哪里发生了一个病例，最近哪里又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一些死亡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说最近哪里又爆发了一个新的疫情，然后他们一般会用一个比较恐惧的诉求来吸引你的注意，然后呢再把这个谣言加的时候呢，就跟你平时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平时什么抽烟喝酒啊等等等等，把这些就每个人都会犯的那种生活习惯夹杂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它里面说的严重后果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和加工成一个谣言。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可是却缺乏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非常非常清晰的，而且有人情味的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科普。所以健康的议题，健康上面的谣言也是越来越多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普通人怎么样才能辨别这种网上的信息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呢？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有学界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话题。我们中国的古话有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也就是说谣言可能可以通过智慧的人，或者说通过权威的专家来辨别。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专家的话也会打架， 而且很多的谣言里面也有专家的信源呢、啊，所以谣言止于智者好像在今天并不是那么管用。然后呢，又有一句话叫谣言止于公开，也就是说你把它放到观点自由市场里面，你把谣言放下去的话，很多人一起讨论，最后真理会越变越明。很多人认为谣言止于公开，那为什么还是越变越模糊？有些甚至几年前流传的谣言到现在依然在谣传。所以谣言止于公开好像也不是那么管用。因为我们今天有社交媒体嘛，像 Facebook， 像 Twitter， 国内也有微信还有微博等等。其实这些社交媒体它本身都会有一些叫谣言粉碎机，类似这样的一些机制。所以我看到有一个研究，很好的一个研究，好像美国的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他们认为怎么样来辨别和制止这个谣言呢？他们觉得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算法矫正，也就是说，用希望借用平台的力量，你关注什么话题的时候，我给你推荐权威的信息。然后第二个方法叫社交矫正。比如说你发布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发在朋友圈或者发在群里面的时候，下面的人会回应你，或者说有人会评论你的朋友圈。这个的话是运用群体的力量来去矫正这样的一些谣言。比如说哎，你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下面就是说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信息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存在问题的，有很多没有证实，有很多错误的一些信息等等。这样的话别人看到的时候不会轻易的相信这些谣言。在研究这个的时候，他们还加入了另外一个变量。他们研究表明 这种低阴谋论程度的人用算法矫正的方法会更有效。可是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成天就疑神疑鬼，成天就特别相信一些阴谋论的，这种高阴谋论程度的人的话，可能要通过群体的力量，通过社交群体的力量来矫正会更有用一点点。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难跟父母说，这个就是父母长辈他们就特别容易轻信这种微信上流传的健康谣，还随时转发给你说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吗？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哦。我觉得像如果是要向父母长辈来去澄清这些的话，可能父母长辈他们对于谣言怎么样来破解，中间还存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愿意听信他们信任的人的话，就是这中间是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在里面的。他们可能为什么会传播这些谣言，或者说为什么会相信这个谣言呢？可能是因为我信的亲朋好友转了这篇文章，所以我就信这个中间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信任和人际的问题在里面。那怎么样来让他们更好的破除这个谣言呢？可能还是要重建他们对于专家的信任。像父母这一辈的人，他们可能还是会比较相信专家的话语，权威专家的话语。所以可能如果要跟他们说的话，可能还是要跟他们推荐一些比较权威的一些媒体。比如说我觉得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丁香医生这类的哈，丁香医生这类的比较权威的，像健康时报啊等等，这类比较权威的健康媒体，这些信息可以推送给他们。他上面说的文章都是经过专业的权威的医生来审核通过的，所以那上面的信息会比较权威一点点。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媒体它其实是基于流量的思维来去运营的？因为一些谣言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我，然后可以有更高的点击量，可以有更高的阅读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媒体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这样注意力就意味着我可以得到更高的广告收益等等。所以其实很多的媒体它并没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规范来去约束自己，就传播权威的可靠的科学的信息。就像我们进行科学传播或健康传播的时候就会很难，因为媒体上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信息。我也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媒体除了基于流量的思维以外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 职业的一种规范来约束自己。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